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新源，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的导论，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的结构、主题，以及关于本书的作者在近代引发的争议。
听众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赛亚书，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讲到有关以赛亚书的一些事情，讲到以赛亚这位先知他个人的是什么样子的背景，然后我们就说到在当时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头的环境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不能不预先警告大家，就是以赛亚书是相当复杂的，里面所讲到的题目是相当多的，当时的地理跟历史是必须要知道的，否则我们就不容易了解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所以我说的当时在亚哈斯王的那个时候，就是以赛亚他做先知的时候了，在北方有以色列他们这个兄弟国了，现在来攻击他，连上了外面的那个亚兰。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亚哈斯就到他们的北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去找那个当时刚刚兴起的亚述帝国，去找当时的亚述王来帮助他。他就送了他很多很多的礼物，都是把圣殿里头的这个有钱的东西拿出来送人，因为他根本对神不是那样子的敬重，根本连神都不拜，他就拜巴利。那么除了以色列加上了亚兰亚述之外，在当时的推罗、腓力士、以东、亚兰，还有在南方的埃及，埃及帝国那时候虽然已经慢慢的衰落下去了，但是还是在当时相当有势力的，而且因为亚述帝国的兴起，埃及也很注意看这个亚述当时的情况，因此当两强把犹大夹在中间，同时在东边，就在亚述的这个南边，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就是当初叫做加勒底人的地方，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的基地啊，也在那个时候慢慢慢慢的开始了。所以你可以想见在当时的中东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的一个背景。在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奉神呼召出来说预言，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那么以色列这个比加王啊，跟后来的一些王，他们完全就是不尊重耶和华。那么白国神也兴起了一些先知，像亚摩斯了，这些都是在当时跟以赛亚差不多先后同时的这先知，他们就警告以色列王不要去倚仗跟列强联盟来图苟安。亚兰他就跑着去啊找其他人来帮助的，他说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要好好的依靠耶和华。所有的先知都是讲同样的信息，要他们不要忘记神。那么犹大还比较好，那以色列简直是乱得不得了，简直乱得不得了。所以到了主前722年，以色列国就是白国就被亚述灭亡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白方的那十族就不见了，因为亚述攻下了以色列之后，把以色列人就掳到很远的北方去了。这种做法后来毛泽东就学这个亚述王的这一套，来了之后他就移民啊，就把里头的人口把他移到其他，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的百姓啊又把他挪进来，那这样子就能够做一个永久的占据了，是不是？那毛泽东他们那个时候去新疆去稳定那些地区，就是用这种方法。 进去了之后就移民进去，亚述也是一样的，他把当地的居民移走，然后从外面就移了一大批人进来了，这个是当时北国的情况。然后到了主前715年，就是到了第八世纪快要末了的时候，西西家这个出现了，就亚哈斯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西西家出来做王。这个西西家可以说是犹大的一个中心之主，他出来的确是当时犹大很光荣的一段历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了以赛亚的劝告，他就忠心的来仰望耶和华，就忠心来仰望耶和华，就拒绝跟外面的往来。亚述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求告神，神拯救了耶路撒冷，拯救了犹大。所以西西家王是一个忠心之主，他在位也差不多有30几年的时候，从主前715年到主前686年这一段时间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然后到了686年，马拉西这个王就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还记得上一次我讲马拉西就是后来把先知以赛亚用锯锯死的那个王，他出来之后他就拜邪神，他这个把圣殿整个的都这个污毁了，那么犹大的这个政局也是一蹶不振，也是一蹶不振。所以这个是当时以赛亚先知在做先知的这一段时代的背景。一开始的时候犹大是很强盛的，但是道德民风已经开始沦丧。这样子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是怎么样子衰败的，多半不是从军力国力的衰败开始的，都是从道德沦丧开始，远离真神。
强风刮起，卷动沙尘，吹倒温暖的蜗居，慌乱、恐惧、畏缩、乏力，与其瑟缩绝望，不妨试着扇动翅膀，迎着风，驾驭逆流，展翅高飞。良友益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在逆风中信靠基督得力量，在艰难中等候上主有盼望。
我们现在再来谈一谈以赛亚书这本书，它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35章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用诗歌的题材，里面的内容多半是讲到责备跟教训，对象只是对着犹大，同时也对着犹大当时的这个立国。所以先知做预言不只是单单指的犹大，对当时围绕犹大那些立国也做预言的。那么36章到39章是个很特别的一段，好像插进去的记载，是用散文的题材，用散文的题材，是专门讲历史的，主要是讲到西西家王的当时的那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记载是承先启后的，所谓承先是讲到亚述的情况，所谓启后是提到巴比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经历了几个强大的古代的帝国，在中东先后有亚述帝国，有巴比伦帝国，有波斯帝国，当然我们晓得后来到新约的时代就出来了希腊罗马。在这个以前有亚述、巴比伦、波斯，那个都是这很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他们的势力，所以是很强大的帝国。 可怜以色列犹大这个小国家就好像卷在这个大的风波里头。那么然后40章到66章呢是诗歌的题材，里面的内容就跟第一章到这35章大不相同了，是讲到救恩，是讲到安慰的这个信息。那么以赛亚书里头最突出的一点，弟兄姊妹，是讲到很多弥赛亚的事情。所以我们假如要讲主耶稣的事情，那必须要好好的研读以赛亚书。我们举几个例子，他讲到这个以赛亚书里的讲到弥赛亚的名字，讲到弥赛亚的诞生，讲到弥赛亚的工作，讲到弥赛亚受死，讲到弥赛亚复活，讲到弥赛亚再来，第二次再来，又讲到弥赛亚做王。你看弟兄姊妹，把主耶稣的事情好像在以赛亚书里的通通都预言过了。所以我们无可否认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先知以赛亚老早就详详细细的都预言过这些事情。所以假如我们要读基督论，我们就不能够忽略以赛亚书。那我们再讲以赛亚书它的主题，以赛亚书主题是很难的，我开始讲的这本书里头所提到的内容很复杂很广泛。曾经有人说这个里面呢至少有两大主题，就是刚才我说的从第一章到35章是讲到责备跟教训，讲到审判，就是讲到神的审判，然后从44章到40章到66章就讲到安慰跟救恩，至少我们看到有这两方面的主题啊。有人讲到说是在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安慰跟救恩的里头特别讲到救赎这个字，强调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救赎的一位主。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是在责备里头，就是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到三十五章，它虽然主要是责备跟教训，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责备里头不断的有安慰跟拯救的信息出现。所以讲到一个很强的神对当时犹大啊以色列人那种责备，跟着就有一些安慰跟救恩的话出现。因此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本书的主题主要的就是讲耶和华的救恩。这个也就很奇妙的是先知以赛亚的名字，以赛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这本书它的主题我们可以说就是先知的名字。这本书常常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又称为它福音书以前的福音，也有把它称为旧约的罗马书。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讲耶和华的救恩。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从前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他在悔改的时候就问了当时他的一个主教，他很出名的主教叫 Ambrose， 圣奥古斯丁就问他的主教，他说我现在得救了，那你能不能够介绍我要看什么书能够得到帮助。圣 Ambrose 跟他怎么讲，他说你要看以赛亚先知书。很奇妙的，他没有要他去看新约，也没有要他去看圣经里其他，他说你要假如说对救恩有一个很强的很清楚的了解，你要读先知以赛亚书。这是 Ambrose，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主教。耶和华的灵
我心里，是我刚强又能力，叫那贫穷的富足，叫那瞎眼的意志，叫那捆绑牢固中难能的释放。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耶和华的灵在我心里，是我刚强有能力，叫那贫穷的富足，叫那瞎眼的医治，叫那捆绑牢固中难能的释放。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耶和华的灵在我心里，是我刚强有能力，叫那贫穷的富足，叫那瞎眼的医治，叫那捆绑牢固中难能的释放。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耶和华的灵在我心里，使我刚强有能力，叫那贫穷的富足，叫那瞎眼的医治，叫那捆绑劳苦重担能得释放。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现在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我要歌颂赞美主，欢庆敬拜他，高声宣扬耶和华的新年，耶和华的新年，耶和华的新年。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在历代许多人，我们知道了越重要的书，越在圣经里头出色的书，就批判的人也愈多，所以批判以赛亚的书也是多得不得了，也是多得不得了。特别是一群德国的，那叫做高等评论的、批判的这些神学家，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以赛亚书啊，不是一个人写的，这一本书至少两个人甚至于多人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它的文体的变化很多，它记载的内容也偏及到许多的方面，并且它记载了一些巴比伦之囚以及以后的事情。弟兄姊妹，巴比伦之囚以后，这都在先知以赛亚之后了的事情。因为先知以赛亚是在主前那个八世纪，这个巴比伦之囚是在七世纪，是在他之后一百多年的事情了。他说这些事情不可能是先知以赛亚去预言的。弟兄姊妹，这很矛盾的，这是一本预言的书，预言的书不讲将来，讲什么？假如说是都是讲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个不能算是预言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评论，这样子来说以赛亚书，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预言，也不相信圣灵的感动，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信。所以今天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他写书关于圣经的书，他们本身的信仰是有问题的。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还是多人写的？许许多多保守派的，就是说真正信神的人，这些神学家都坚信以赛亚书绝对是出于先知以赛亚一个人的手笔，一个人的手笔，因为有许许多多很明显的证明，有人从外面的证明加上里面的证明，所以外面的证明就是不是书中的内容的证明，是在外面所提出来证明，所谓里面的证明就是本身那个书里面的内容里头自身有的说明。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几处的经文，要看几处经文，因为讲到外面的这个证明来证明这个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第一，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这么讲，犹太人的传统这么讲。第二，死海书卷，这个是在祖前一世纪出土的这些书，当死海书卷发现的时候，里头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全部以赛亚书，没有说是分成好几部，没有的，整个的全部出现的。还有就是七十四，这些把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用希腊文翻译出来的这个七十四，他们说以赛亚书是以赛亚一个人写的。那么还有新约的这些作者，新约的作者他们承认这卷书是先知以赛亚写的，先知以赛亚写的。我们现在只看一处，就是看约翰福音，看约翰福音约翰十二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从三十七节开始读好了。耶稣说了这些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了？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引用的先知以赛亚书53章，然后我们再看39节跟40节，下面跟着，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你看的吧，同一卷书，使徒约翰先引了以赛亚书53章，又引了以赛亚第六章，可见的53章跟第六章都是以赛亚自己说的话，这是约翰他说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17到19节，这里是记载在主耶稣基督的是在他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秘掳的这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这个是记载在以赛亚书61章的，那些书都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引用的。这说明一句什么事情？ 说明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承认这卷书是以赛亚写的，那是在第61章里头，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只有以赛亚一个作者。我们下一次再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以赛亚书的本文。
主人在宝座上纪念着属他的儿女，无谁是他包围我，重担压迫我，但是他永不离去。
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好牧人，我们下期再会。